当然了，
我们是一个严谨的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微量元素，我是小微，
我是阿亮。
咱们这期呢，继续上期的话题，你觉得是什么是科幻呢？
对，这有点像咱们节目的风格，聊之前先定性，它的定义是什么？
对对
对，什么是科幻？我认为首先是先有科，也就是有科学的土壤，然后才是幻，就是天马行空的思想，想象力。如果没有科，只剩下幻了，那就是成了奇幻、玄幻、
魔幻，是吧？
对对对，
想象了是吧？嗯，
只是凭空想象，嗯，虽然很美，科幻更像是带着锁链的舞蹈。哎，你对科幻怎么认为？
我对科幻的认为呢，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我对科幻的一个刚开始是怎么认知这个事儿的。是我在初中的时候
啊，
当时我和我姐就是他们的同学就写了一篇习作，他给我念了两篇，就是那种描述了一个星际的一个就是两个星舰上的这种打斗的一个场面，是这样。但是他从他的这个描写，
一个女生，
对，
一个女生描写星舰打斗，
对，完，
你这个姐的同学是不是叫郝景芳啊？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他差着年代呢。当我姐给我读完了之后，就当时的那一刹那，我的脑海中就已经有那种星球大战，就跟那种是那种，而且更易懂，容易在脑海中形成那种图像。就那脑海中，在一个一望无垠的宇宙中，完了两个流浪的那种海盗式那种星舰。一个正规的，一个非正规的那种的，碰到一块儿，完了满天的那种飞出的那种小飞机，完了互相打斗，完了这个舰长怎么指挥去打胜这一场这个星际战斗、星舰战斗的这种情景描写，也很短的一个小作文，它只描述了其中的
一篇学生的习作，就在你心里头扎下了这么深的科幻种子。
对，就
那说明你本身这个科幻土壤也是很肥沃的嘛。
对，给我很深。说这个科幻呢，第一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有幻想，就能让你想象到，能映射到你脑子里，是这样。第二呢，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就是
你刚才说的是先幻后科是吧？
对，因为觉得这个东西在我脑子里成为一种图画图案这种样子的，之后它里头有科学的依据，比如一些像说的刚才指挥啦，一些东西的一些故事情节，完了再加一些科幻的，现在就是咱们说的星际战斗了等等这些内容，在宇宙的一个宏观背景下，所以说就造成了我理解的科幻就是这样子。
然后后来真正喜欢科幻了以后是四五年级，那时候我们订的报纸有一个叫《太空少年若曼》，再后来是真正的上了初三的那个暑假。跟发小然后借了一大摞科幻世界
啊，
就是94、95、96年各种年代的科幻世界，咔就，然后从此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基本上每期都不落，一直到了毕业，一直到了工作，都在买。后来不买了，这个咱们第三期再说。
所以说咱们其实接触科幻对于咱们的启迪来讲，更多的是在儿时，就是在咱们这个儿时，就是在心中呢埋下了一粒这种科幻的种子。
就是一个是科幻，还有就是奇幻、魔幻、玄幻，很多人分不清。
对，
本着咱们节目的宗旨，就是一定要先弄清这个区别，咱再往下再讨论。这个我也翻阅了很多的资料。个人浅见吧，科幻小说呢，其实还是以现实社会的基础上，然后加上一些世界末日、外星入侵、时间旅行、一些高科技的发明的背景来进行创作。科幻是不存在超能力和魔法的，严格意义的上来说，什么超人、海王、雷神，这都算不上科幻片，这应该归为漫改片或者超级英雄片。
就像叫奇幻吧，算是
奇，对，
有新奇，幻想，
对，这个应该归到奇幻上来。超人在母星上、克星上他是普通人，到地球上受太阳黄色恒星照射，这我专门看了看超人的为什么有超能力啊？超人本身是没有超能力的， 超人在母星上、克星上是没有超能力的，因为他到了地球，受到了黄色恒星的辐射后，他才有了超人的能力。
嗯，
这跟蜘蛛侠被蜘蛛咬、
被蜘蛛咬一口是吧？嗯，
跟闪电侠被闪电击中，
对，
黑寡妇被这个过量这个嗑药都一样。然后对，黑寡妇就是变相嗑药，
对，
然后身体发生了变异，拥有了超能力。这个设定啊，特别像咱们中国的武侠小说中。主人公要不掉悬崖了，要不遇见一失败高人，得到一本武林秘籍，哎，然后成为绝世高手，故事情节都差不多。
对，圆也弯刀那个啥，直呼内行是吧？
对。然后那个小伙子，我看你骨骼清奇，我送你一本如来神掌吧，这是类似的。你看刚才你说的奇幻，我也在网上搜了很多，然后自己归纳出来了。奇幻呢，奇幻的小说历史非常悠久了，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比方说，荷马的《奥德赛》，北欧神话，然后咱们中国的《西游记》《
西
封
游
神
记，
演义
嗯，《封神演
》，
义
哎，
也
都
属
是
于，
这样的奇幻。
奇幻，嗯嗯，它
奇
不属
幻
于玄
呢，
幻，
这个在学术界有分歧，奇幻有的时候是奇幻和玄幻是并列关系，有的
是，
认为奇幻小说包含玄幻，因为
嗯，
玄幻也是有超能
新
力，
奇的
你
一
想
种
象
嘛，
呢，是在中国大陆兴起的。更
对，
自由，它不受任何科学的束缚，也是一个虚构的一个架空历史。
对，架空历史，
它是比，
虚构大陆。
对，黄易呢，就是中国现代玄幻小说的一个代表。
啊，你像我知道的玄幻的类型，就
嗯，
是刚才我说的《缥缈之旅》，它是萧乾写
嗯，
的。萧乾这个一说，老网友都知道，萧乾写的《缥缈之旅》，这是他是
哦，
修真嘛？
这修仙、修真、
修
道、
真
得
嘛？
道。
还有什么《凡人修仙传》？
嗯，魔幻小说呢，好些人认为魔幻跟奇幻是相近的，其实并不是。
不是，嗯，不是。
对，真正的魔幻小说全称，魔幻小说的全称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它不是指
嗯，
魔法幻想，而是呢基于现实意义的，反而它的现实意义最强，讽刺色彩最浓，也最为深刻。它的
嗯，
价值不在于幻，而在于幻之下的现实生活。
哦，那像我觉得魔幻小说像《魔戒》，对吧？
不，
嗯，
正好这是一个误区。
嗯，
魔幻小说的全称叫魔幻现实主
现
义，
身。
它是用夸张和虚构交错的这种艺术手法来写这个实事儿，社会现象和社会制度。比如说，一说你就知道，《百年孤独
对，《百年孤独》，嗯，
》写的，这个是对社会、对历史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才能写出来的。它跟玄幻、奇幻、架空历史根本就不一样。
嗯，
有人认为什么魔戒呀、哈利波特呀，也是
对，《
魔
哈
幻
利波
带个魔
特》
字，
嗯，
它带个魔字不是。他们哈利波特、魔戒什么，它其实是奇幻、魔
奇
法
幻，
嘛，
嗯。
奇幻。
哎，你还
你
说
说，
的很对，就是《魔戒》了，像我刚才说《冰与火之歌》了，算是奇幻小说，不算
对
是
呀、啊，
魔幻小说。嗯，
当然了，我们是
嗯，
一个严谨的节目。
对，所以说你谈到这个魔幻小说来，我觉得可以多说几句。这种
嗯，
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确和咱们就是通常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嗯，
的，
对，原来咱们觉得魔幻小说呢，比如像是刚才咱们说的
《哈利波
《哈
特
利波
》
特》《
啊，
魔
《魔
戒
戒
》，我说《冰与火之歌》等等，就是这种。国外的那种什么 dragon 啦，那些那这种的，就是玩魔法的这种的，感觉像魔幻小说，他们都是包括在奇幻这一类的。
对，而
嗯，
魔幻它这个"魔"字有一些误导。
对，有
它
误
的
导，
全
嗯，
称是魔幻现实主义，后边是中心词现实主义。咱们说回科幻《三体》，科幻小说《三体》里边有一个叫超光速现象，但是这整部书里头没有超光速这个规律啊，任何物质都
不
没
能
有
超
超
光
光速。
速，
但
嗯，
是刘慈欣为了写他的这个小说，为了构筑这个故事情节，有一些东西必须要超光速，他怎么办？曲率引擎
对，曲率引擎，嗯，
来解决了。我觉得这个特别巧妙，它
嗯，
巧妙之处就是说，我这飞船虽然不能超光速，我的飞船我不能超光速，但是我怎么以超过光速的速度来到达彼岸呢？那他有一个天才的设想，就是说我飞船虽然飞不快，但是我可以扭曲我飞船周围的空间。
对。
我让你的空，我让我飞船的空间向后走，我拽拉我的空间， 举个例子，这是我自己想象的个例子，在刘慈欣的作品里也没有出现这个例子，他可能说的比较晦涩，我自己想的。就像你去拿桌子上的一个苹果，当然你可以伸手去拿，这就是你用飞船去往前飞去拿。
嗯，
当然你也可以用手捣这个桌布，
对，让这苹果，
可以把苹果拽到你面前。哎，对对对，把这个苹果拽到你面前。当然你的这个桌布就是空间，你拽完桌布以后，这个桌布充满了褶皱，也就是说你周围的时空出现了褶皱，也就后来也就是说《死神永生》里边第三部里边出现的那个
二向箔是吧？嗯，
黑线，
黑线，嗯
嗯，就可以把人锁死在这个黑线里，永世出不去你这个区域。
行，既然刚才咱们谈论了这个奇幻、魔幻和科幻、玄幻的这个不同，解惑了一些咱们常识性不一样的问题。接下来呢，咱们想更多的就是想咱们谈论一下，咱俩看过的一些国内外的这个优秀作科幻作品，能给大家介绍介绍，比如对咱们印象比较深刻的，也可以一起回忆回忆相关的作品的一个发展。
我记得小时候啊，那个小学有一个课文叫什么来着，好像是叶永烈写的，叶永烈写的这个当时也叫科普作品，就是刚咱们在第一集说的，未来很美好啊，科学给人类带来多便利啊。
对，科普作品。
我还看过一本书叫小灵通漫游未来。这好像暴露年龄了。
小灵通。
这是一个80年代儿童看的一个作品，就科幻作品呢不少，但是优秀的呢不多。比方说咱们说电影吧，电影我小时候看过这个霹雳贝贝，还有那个魔表，还有大气层消失。这更像是儿童剧而不是科幻剧。
对对对，那会儿以儿童剧的那个放映的是这样，
当然也是基于科学的那个基础。后来也就是我工作以后，我才看到的那个，也就是1980年拍摄的，被圈内称为中国第一部科幻片的珊瑚岛上的死光。
哦，我记得大刘在某些访谈中他好像也提过这个电影。
他里边有什么间谍呀，什么高科技呀，叫死光，当时叫什么激光还没有发明这个词儿，好像叫死光。后来90年代后期以后就再也没有优秀的科幻片了，
就国内是吧？国内，
对，国内就再也没有了。
那就跟咱们上期聊的一些科幻起来的这些好的著作，就是流浪地球了，
就是流浪地球了，
还有三体，
现在三体，就这两部
电视剧，就这两部最近的，还能看，
也就这两部还能看。对，国内的作品好的你看过哪几部？就是说那个小说原著，
国内的他还有一个作品啊，叫电子诗人，就是一个就是一个电脑，他想去做一首诗啊，刚开始就是跟那个 AI 似的学习，他做出来的诗是驴唇不对马嘴的，比如是作品74号，或那个痰盂在跑，在花里无数的星际在冷笑，我在大骂黑死病，在替换激素的诱惑星光背，在猝死的梧桐树还在狂吻波音747，就很没有条理这种的，
杂乱无章。现在这种诗已经出现了，这种能够作诗的这个 AI 已经出现了，
对，
他也是写这种后现代的诗，跟你说的一样的。
对，完了之后呢，当他更迭到第几万个作品之后，他的诗，就有一个和那个就诗的语境和诗的这种感觉了。比如第28614号，你看，想从前彩云是多么理想。烛光远在天边，躲避着镜像，忧伤的晨露像红，哎呀呀，它是我黑色的泳装。哎，你看这种的就不像刚第一的那个47号，
对对，
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一个叫星际音乐家还是叫什么，记不清名字了，他是有一个外星的智慧生命，然后光顾地球，他不是侵略地球， 而是他看到这个太阳，这个恒星特别美，他想把太阳当成一个琴弦来弹拨弹奏。
嗯，
他弹了很多很多种曲子，然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在用大脑直接聆听，然后他们每个地球人感到的不是声波，而是从最早的宇宙规律，从起点开始，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及宇宙规律的出现，以及质子、原子、分子，以及生物的出现以及生
嗯。
物的进化，人们闭上眼睛聆听了整个的宇宙发展史。
嗯，
而且他用文字来描述这么规模宏大的史诗级的音乐，
对，
这个太牛了！
太牛了，
这个我在别的作品上都没看到，他的通感能力特别强，用文学来表达音乐，同时用音乐的手段来表达宇宙进化史。
对，这让人想象不到，是
啊，
吧？
太牛了！
像刘慈欣，你也熟知的一些作品，叫这个《乡村老师》，对吧？
对，
啊，还有咱们上次上一趴咱们所讲的《戴上他的眼睛》，这
哎，
个，
这个好。
这个也很好。戴上他的眼睛的故事呢，在这简单分享一下，就是说，就是有一个人他去旅游，但是他的这个领导呢说这儿有一对眼睛，你给戴上。他说为什么呢？这个眼睛是在一个这个。也是个科学家，他是在一个科学舱内的。你戴上这，他就能看到你走什么地。作为一个很悲壮的，也是很自我牺牲的一个角度，在一个很意想不到的地方，在开展科研工作，是这
来，
么一个故事。
咱们就不剧透了，让大
对，就不剧
家
透
有好奇心的读者，
了。
去看一看原文。
对，看
这个
看
原
原
文
文。
看到肯定会让你意想不到，而且非
对，
常感动，也
非常
许
感动。
会泪流满面。这个电影我觉得可以好好跟大家推荐一下，这太棒了！月球，要是我给这个电影打广告的话，我就会说这是一部由一名演员从始至终没有任何第二个演员的独角戏电影，但是这部电影绝对会让你津津有味的看下去，非常精彩。
对，非常精彩。
一个人的电影，呵呵，一个人的电影，
对，一个人演的科幻电影嘛，
太牛了！还王俊康专门给这个电影写了一个电影的一个叙述，就是怕人家看不懂这个电影，自己又重新写了一遍。啊，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科幻世界在2011几年那会儿写的，10年还是09年？
很。
那个时候我知道，咱们第三集就讲到为什么那时候刊登这么混乱啊。
而我也挺想推荐大家看一看的，叫那个 AI，中文也叫人工智能，就是也是一部老片
对。
子。一个家庭完了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可以定制一个他孩子的那种外貌的一个机器人。完了，一个跨越时间的这个机器人是这个小孩呢，就一直是特别喜欢他妈妈。等到地球毁灭了，人类都毁灭了之后呢，这小孩还是最后。这个机器人复活了之后，他只有一天的复活时间，他也是想跟他妈妈在一起，这个也是很特别令人感动。
就像这个电影的刚开始说，上帝造人是为了来爱人吗？不，上帝造人是让人类爱他的。
对，完了，其实咱们还有一部作品，那就是你是推荐我看的，就是你刚才说的叫。郝景芳写的那个《北京折叠
就是你表姐的同学。
不是，肯定不是。但这是我推荐看的，因为它是一个短篇故事。
啊，咱们说一下那个中国的第二个获得雨果奖的科幻作品，刘慈欣在2015年通过《三体》获得了雨果奖，成为了华人世界不亚洲首个获得该奖的作者。也就是说，雨果奖这种科幻界的诺贝尔，以前在刘慈欣之前就没有亚洲人获得过，但是到了2016年，也就是刘慈欣拿奖的第二年，郝景芳又捧得了这个大奖。他通过的作品就是《北京折叠》，《北京折叠》很深刻， 它是讲述了在北京呢，这个城市在未来按照社会阶层被分成了三个空间。大的一面就是说最大的一块才住着500万人口，生存的时间呢是从早上6点到第二天的早上6点，也就是一天24小时，这一大块都是这500万少数人生活的，一天24小时都归人家。
对，就是顶层人，顶层的第一层。
对，都是人家，都是顶层，顶层阶级都是人家。然后第二天大地翻转，空间折叠，然后第二面是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第二空间呢生活着2500万人，第三空间呢生活着5000万人。也就是说这7500万人同时享受着，或者同时拥挤在这个另外的24小时里，也就是第三空间呢，也就是最底层。第二空间呢，咱们可以认为就是说中产吧。
嗯嗯，
跟现在咱们理解的上流社会、中产阶层还有底层，这个是一一对应的，只不过人数肯定跟现在要比现在多得多。不过我有时候一想，那个顶层是500万，就是三环内啊，然后这个2500万，就是这个可能就是6环内，
对，
然后剩下就是河北省吧，这5000万就是环京，就我觉得跟现在特别的贴近。
嗯，
他里边说了一个什么故事呢？说了一个就是说在底层生活的当然第三空间啊，有一个叫垃圾工，这个垃圾工他叫老刀，一个月工资10000块钱啊，10000块钱现在不低啊，但是说在未来他需要他吃一顿早饭就需要花掉100块钱，也就是说他的一个月工资只够他吃100顿早饭了。
对，
嗯，吃饭都是问题。但是呢，他希望让自己捡来的孩子糖糖受一个更好的教育，将来不再做垃圾工，所以他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在了三个空间为人送信，来获得高阶层空间的酬劳。当然这个酬劳对老刀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在过程中他看到了上层嫁入豪门的年轻女性对中层的男生的玩弄，也看到了第三空间到第一空间各种好人好事，也看到了顶层的决策者在不经意的决策在影响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命运。
嗯，
这种真实感让人不寒而栗。作品中没有一个人是反派，没有一个人是坏人，他们都是在平淡的生活着自己的生活，但是整个城市的空间和时间又是那么的不平等，每一个个体显得多么的弱小又无能为力，这是多么的现实和残酷。不是他的文采有多优美，科幻作品其实就是在科学幻想的外衣下包裹着直达人心的深刻思想，也许这就是《三体》和《北京折叠》能获奖的原因吧。好，再见，
再见。